是大米，欢迎收听黄大米哈拉网。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非常具有智慧的高艾伦，艾伦姐，艾伦姐好。
大米好，大米好。
你刚刚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讲的话，我真的觉得每一句我都想要收下来，一定要请你重复。但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只有我自己有收获，我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有收获。我刚刚在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第一个我很佩服你相信爱情嘛，那我就在谈到说我在感情上面的龟毛，以及最主要我觉得我会错过很多爱情。因为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我以前喜欢，我前阵子两三年前我喜欢一个男生，后来最近我的好朋友跟我说，我们后来在那个大聚餐的时候，这个男生的好朋友就大声的说，哎呀，那个叉叉叉就是喜欢大米啊。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吗，我对爱情的不确定性，我即便听到这样子的时候，我问我的好朋友说，请问一下，那个喜欢是因为是个性上的喜欢呢，还是男女情愫上的喜欢？你们当时听起来的感觉。他说他就是男女情愫上那种喜欢呢。他的好朋友就说他就是喜欢你这样。可是你知道吗，我还是蛮开心的，但是我当时是错过，我当时可以感觉到他的好感，可是我不是那么相信说那个他也刚好喜欢我。那我要说的是说，我后来我发现，自从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劈腿，其实这真的都是不知道那个天宝年间的事情了，你知道吗？但那个伤。那个伤会变成造成说，我后来只要认识一个男生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找，我不是在找他的优点哦，我是在找他劈腿的可能性。好，然后你知道吗，当你的眼睛是在找劈腿的可能性的时候，每个地方都会有可能劈腿呢。所以刚艾伦姐你告诉我说，男生就是这样，
100个里面有95个都可能有记录啊，但是大多数不会被发现。如果被发现，我觉得通常他是蓄意被发现，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跟很多成年人在一起，听到他们陈述的故事，而能够有这样的理解。对，可是我告诉你，你碰到全世界最好最忠诚的男人，不代表他将来不会有意外的事件发生。你碰到一个花花公子，也不代表他未来就不可靠。他不是，我觉得他还是跟两个人的相互关系会造成后面的演变。可是不代表我们做错事情哦。
但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很妙，你就说其实有些很多男生劈了腿之后，其实他是不想要离婚的。为什么？为什么？
一个不想离婚，对他来讲，他有一个护身符，他对外面的所有的关系他都可以有退路，保持退路。另外一个，他可能跟自己的原配没有太大的激情，或者没有太深厚的互动关系，但是最原始的是最可靠的。真的，我跟你讲，很多男人因为觉得他的妻子可能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可靠的人，
所以是好用而不是好爱，
非常好用啊！因此有很多，那除非你的大企业都已经形成一个集团，否则如果说是以一般的这种独立事业来讲，很多事业为什么太太都是管理这个财务部门，他对谁都不放心，他对那个已经无话可说的太太依然放心。明白了吧，男人很实际。对，
所以女人也要学会实际一点。你在书里面，就是这本新书，谁都希望从一而终，但是也得饶过自己。当中就说，当感情出现了状况，婚姻出现了状况的时候，记得要让对方割地赔款。
是啊，我后来发现很多这样的故事因为我自己是，我从来没有谈，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金钱的事情哦。
哪有，你那时候认识
那个好，
认识你先生的时候就要看存折啦。
可是那只是我看他存折，但是我不跟他有任何金钱关系啊。我要看存折，我很现实嘛，我不要你来照顾我的生活，但是我也不要照顾你的生活。在金钱部分，因为 我还是女性的情感啊、如果说我在金钱上要去照顾一个人，对我来讲我很难接受。就像我跟我先生，我平常什么时候都好，当我那个女性情感在复苏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经常容易进入疯狂的行为。
那你为什么觉得说当感情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对方能够割地赔款？
好，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事，我也不在乎这些事。可是等到后来我发现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受伤严重的人，我不应该这么轻易的让对方这叫全身而退。因为这个全身而退，我不是为了我应该要去谈某一个利益，而是我觉得很委屈很窝囊，那只是我的情感跟情绪上。但是我后来我看了我很多朋友，我觉得他们可能遭遇到生活上的问题。我比较好，因为我没有物质欲望嘛，我的收入也可以让我自己过还算不错的日子。但很多女生不是这样哦，尤其他们有小孩的时候。所以当你的感情已经真的败坏到没有办法收拾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到实际生活所面临的危机是不是你能够应付的。那讲实在，所有的事情人都跟人性有关，你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断然去处理比拖久了要好得多。我讲个最简单的，我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只不过说你可不可以少抽一点烟啊，他一天抽三包，你知道吗？从那隔一天之后到今天，现在17年他没有抽过烟，你相信吗？
了不起呀、这就是爱情。
那就是时间对了，那就是刚发生的时候你讲这个话。我要跟他在一起1年之后，我就要少抽点烟，他大概给我个大白眼吧。那相对的，如果你确定你的情感出了问题而没有冤枉的状况，我觉得你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你的财务问题。你把财务问题解决之后，如果对方对你还有感情，你不要担心他会重新回来追求你的。你不要说哎，这次错过，因为错过之后，在很多在法律上、在人情上、在相互关系上，也有所谓的，我有讲的黄金时间、抢救时间。你的婚姻抢救时间也有所谓的黄金时间，或者你的婚姻受挫的时候，你要得到的补偿，你也有黄金时间，你不要错过黄金时间啊！错过黄金时间，生命指数就会改变。你看啊，就是说我所遭遇到的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可以轻松过关，因为我终究怎么样都是一个人。但很多其他的女性不是，
要养小孩啊，
要养小孩，要养父母亲，
还要自己租房子、
对的，很多，有很多啊。那
我自己会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当感情不在的时候，就回到你上一集有讲嘛，就是你不用去怪小三，或是去怪一些有的没的，你先把你自己稳住，那经济上的稳住也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那我知道艾伦姐，你在离婚之后，其实你那时候的低潮是，就是你不想要再碰到其他人，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生活圈的交际圈也缩到很小。那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关于朋友这件事，当朋友哦，比如说从过去棺盖满精华哈、到现在私人独憔悴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
我是这一部分我倒是没有对朋友有责怪，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我基本上不跟任何人见面，因为我见面之后，关心想要问什么，对我来讲都是相同的事，我也不想去重复。如果什么都不问，其实他在坐在我的对面，他也是不自在的。所以我觉得让我自己适应一下，而且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必须要去学会自己过日子，一个人过日子。我休假两天的话，我是完全不出门的，我也没有打电话的习惯，我就可以独自过火，然后等到我情绪上来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出门去，然后到人多的地方就让他这样自然的发泄掉。那我有两个阶段，我觉得我的独处是好的，一次就是我 独身的时候，另外一次的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疫情之后，我足不出户，让我开始面对年纪大老了这件事。
怎么说？
因为我的生活可能里面的生活活动还蛮多的，哦，就很习惯那么热闹。那疫情的时候，因为我对健康特别注意，我连从我们家走到电梯都不肯，所以那三年真的也都没有跟朋友来往，就是简讯聊聊天如此而已。那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安静是让我学会，哦，老了，我们提前去体会老的生活，这就是一个非常可能的模式。你跟朋友的互动不会这么经常性的面对面，通通话，通通简讯就了不起。那之前的那个生活的孤单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不想跟人家任何人接触。嗯，像我现在可以侃侃而谈我的不愉快，哦，当然因为他这个不愉快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排除了。那我以前的话，我基本上我遭遇到任何事情，我不发牢骚，我不倒垃圾的。所以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常非常胖，很严重的胖，我就靠吃东西，吃到我吐为止，因为我不跟人家发牢骚。可是呢，我现在等到我复原都好了之后，我发现那一部分的不健康，我现在很会骂人哎。我不舒坦了，我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完全不客气了。嗯，
我觉得除了在感情上面啊，你是非常的真诚跟追逐你心当中所向往的世界之外，在职场上面，你过去啊，我印象中其实大部分就是工作来了，
嗯，
问了你了，你就说好了，对吧？
嗯，
对，这么对，但是在这么勇敢的你，为什么当纵贯线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别人希望你就是承接，而且承接下来之后，其实好像全球后来的票房有5亿多嘛，对不对？
58亿，
58亿，对不起，对不起，我低估了。这么大好的机会，我很难得我看到你胆怯了，为什么？
所以我看到我这个书里面特别有提到我这是写给年轻朋友看的，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就生命里面，在职场上我错过3次，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机会。
嗯，
我学的不够，然后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大信心。另外一个，如果你说这样子，这个滚石给我的这个，那时候三毛就跟我讲，高伦，你退休了，我给你个 favor， 就是这个演唱会，你知道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对，那一场演唱会非常好看，我
也有去看。结果，那个时候股票上市公司，那我就跟我在那边做 CEO， 然后谈呢，但是股票上市公司一直签约很缓慢，你知道，又在香港就谈来谈去，谈来谈去，就后来就有些变化。
嗯，
有了变化之后，我就离开，我不想待在那边。那个时候王军就跟我讲，哎，把这个 case 给我，马上，那时候大概好几千万的，要马上拿好几千万现金。你知道我的症结点在哪里吗？我就说人生不过是情与义，我的义放错了位置。我当时就跟王军说，不好吧，我刚离开人家公司，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你。王军说了一句话，你脑袋坏了，这个案子是你给这个公司的，不是你把这个公司的案子带出去。
哦，我懂你意思，因为本来滚石跟三毛那边就要把这个案子
给
你，
是给我的，
是给你，所以你当时在哪一家公司，对他们对 I don't care， 我要的就是给高艾伦，因为我感谢他，或是我相信他的能力。然后后来你离开那一家公司，所以这个案子
是我的，
是你的，但是已经就是在那一家公司。那王军会觉得，哦，那既然是因为你的人脉进去，那现在应该还是可以因为你的人脉而走啊。
对，那时候连武中的武哥也跟我讲说，艾伦，这个案子给我几千万，他们都要，谁都知道这是一定是非常非常轰动的演唱会。
嗯，
我那时候就是我这样的错误判断，我说不好意思，我很懊恼，我错过了，就是这样子。只是我认为我不好意思把这个案子来，明明是我的案子。
嗯，所以你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是没必要的。
没必要，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选择。因为对我那个时候来讲，我说我退出新闻界做了一个这样的 case 的话，全世界跟着他们走，我觉得我对我这个职业的成就是
里程碑
啊、对，我觉得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所以如果面对机会就应该是要去拿的。
当然当然，这种机会讲实在一生当中也不会碰到一次两次哎。
我觉得你在职场上面做选择的时候，其实钱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那你的排序标准是什么？
我做都是做我喜欢做的事，然后我跟这些人在一起是开心的。就像我以前我也开过短时间的经纪公司。后来
你开过经纪公司？
对对。
那请问一下，你签约艺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有22个演员呢。我要想想看啊，严凤娇、李烈、翁佳明、汤兰花、苏明明，
很厉害。
22个我都记不住了。好。这个事情后来因为我还出了一张唱片，宋达明、宋一鸣出了一张唱片。你知道我用到人家钱我会压力很大，我自己也有投资。
我懂。
好，所以我就说你知道做他如果算是一门生意，他起起伏伏都是正常。我只要看到啊资金赔了20%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说结束好了。那个时候还带李烈去过中国大陆做宣传。而且我那个时候经纪公司起步太早，台湾还不像 Cable 有这么多机会的。后来我就跟以前的喜马拉雅唱片公司的老板，我就跟他讲，他是帮很多股票公司上市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老先生。我就说公司结束好了。还他说艾伦你不要有压力，这样子你觉得有压力就我们就把股东的钱都还给他们。然后我另外汇一个钱给你，你用那个钱来做，因为手上有这么多艺人太浪费了。而且你放心，如果亏损了这事就当没有发生，如果赚了你到时候只要把本钱还给我就好了，你知道。我说可不可以让我考虑3天，说好。那个时候就在中泰宾馆，现在的东方文华。第三天我去，那韩先生，韩孝忠先生，韩先生，我说韩先生，我想了一下，我不能接受。我说因为你，就说变成你独资交给我来做，我把股东钱退。如果公司经营的不好，他们会笑我；如果经营的好，他们说高玉伦真的是太坏了，把我们的股份通通都给卖掉了，然后他一个人去独享。我说。不管做成功做失败，我的名声都受不了，我觉得我最在乎就是我的名声。韩先生笑了说，我真是没有看错你，我就平白无故这件事情又了了。
你等于在情欲上面拿到了贞洁牌坊，但你一无所有。
对，我就是这样。这件事情我都已经忘了，我现在跟你聊天突然想起来韩先生、韩孝忠，我后来还碰到过他几次。他说艾伦你真是不容易，
你真的很不容易。还有你有一点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人都会受环境影响，环境是个大浪缸。我跟你讲，我最近受到了影响。然后再承接我对你的敬佩。我最近不是去意大利吗？
是
我真不想提这件事。
很委屈，我知道。我有一路在看。
谢谢，做得不够好。然后但是我加油。然后我要说的就是，我当时我的团员们就是大家的消费能力很强。
是。
那其实我在台湾除了帮我妈妈买的外套是10000多块的那一种防风外套，让她去日本要穿的以外，其实我个性啊，我很喜欢买特价品，我很喜欢买便宜的。
我可以在那边倒水
吗？可以啊，你可以倒水。不会啊，没关系啊，没差。然后你就好好喝水，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我当时就是像我平常在台湾我是不会去买一件10000多块的衣服的，我不会去买的，然后我觉得不用嘛。可是你知道我受到的影响就是，当我到了意大利之后，我团员们的消费能力非常的惊人。那个 Hermes 的那个丝巾啊，是一条接一条买，不是买来自用哦，除了自用以外还要拿来送人。我真的是真的了不起。然后你知道那个名牌的鞋子已经买了9双，然后就说哎呀9双 再走进去 LV 再买一双，凑个十双，然后那个消费力的力道很强嘛，然后之后他们去买外套，那个羽绒外套，然后我就问说这一件要多少，我在想说羽绒外套了不起就一万多块吧，哎，每一件都是四万块起跳，然后之后他们都跟我说，而且是人手不是一件哦，是人手好多件，我就说这个外套到底是哪里厉害啊，他说团员们就跟我说回台湾之后这个一件保守是五万到八万，好，所以在这边买很划算，然后呢如果有一天你不想穿了，你拿上去网络上面也有人会给你买，那它的标榜这家的羽绒衣就是很轻很巧很暖然后很有型，哎，你知道的在台湾什么鬼天气需要买羽绒衣啊，然后加上你看我平常其实就是在买衣服上面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那么样的出手大方，那你知道我到最后买了几件吗？
你啊，
对啊，我居然买了三件，我刷了十二万多，我觉得我脑袋到底怎么了你知道我回到台湾之后我真的有一种觉得我到底当时在想什么，我怎么会去买这么贵的衣服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环境的影响力，那就很像我以前没有进媒体圈之前，我就是拿那一种几百块了不起一千多块的包包，我就觉得好开心。哎，进媒体圈之后，哎，电视台女记者，每个人没有名牌包是过不了日子的，没有名牌包是过不了日子，没办法出门采访的。那我想要问说的是，你在，尤其你认识的都是大咖，然后你怎么有办法完全不受影响在物质这一块？尤其像你的书当中，你写到你问那一个明星，你没有写，你没有说出那个明星是什么名字、啊，
但
你很好猜，我也猜得到，三个字，没有住台湾，我有没有猜中？然后你就问他说你的表啊多少钱？然后他就说300。那个你马上知道那个300就是300万啊，对不对？那我要问的是说你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你为什么没有受影响还是过着这么朴实的生活呢？
像这些你举的这个例子，这已经是太高的价位，不要讲，我们要讲的是平常可能就是说在我们能力上可以做到而不去做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那个太高的就不要讲，
那个300万一个表真的没办法。
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每一个团体里面，人家有条件不代表我们就有条件、我们唯一可以跟人家匹配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气质还不错，我们出去还不讨人厌，
你是
哎，诸如此类，其他没有比的嘛，根本没有比。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啊，我买双靴子也许是2000块，人家买双靴子也许是6000块，那我就心想，如果以我的薪水来讲，我不能拿这么大的比例去做这些装点这些门面，而且就是它并不是那么吸引我。那可能我算起来也是乡下小孩了，爸爸妈妈也都是很务实的，所以我乡下小孩，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已经没有吸引力。但我后来最近这两年，我发现，就算他们对我没有吸引力，其实我应该要认识他们。
哦，为什么？
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像我不是很容易就叫得出各式各样名牌的。
哎，这个真的让我很讶异耶，因为你是跑影剧的，影剧有时候必须写说这个明星手拿什么包啊，身穿什么啊，佩戴是什么钻石啊，
对，
大概价值多少、啊？
那是尤其是消费跑消费路线的，
对啊。
但是明星这个、对我来讲，基本上我是。
你会
本身有点反感，为什么？就像我看到人家结婚就说，哎呀，这一桌多少钱，他在身上戴的钻石是多少钱，然后他先生的身家是多少钱，我就心里想，所以这就是我的核心价值，他回归到我这个人对于金钱财富的看法。我就想，他是嫁给这个人吗？他还是嫁给这个晚宴？他还是嫁给他的身家？其实我对这些东西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一个纯粹的感情都被你们包装的通通都是有目的性的了，我不喜欢这样。我一辈子没有去写过人家这种什么结婚的时候带有多少钻石，我说的都是他是怎么样纯情。 因为我看到，我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我有时看很多年，20年前一部好莱坞电影，我很爱看电影。那里面好像那个片名叫，你们查得到叫翻译片名叫《暗潮汹涌》。
嗯，
一个女的副总统，她要选副总统。那她这个她要选副总统的时候，就到最后她弃权，因为她抓到对方一个把柄，人家就而且是对手的幕僚告诉她，你用这个方式你可以打败他，告诉她一个幕后的事情。等到他们开听证会的时候，他就想到他抓的这个把柄一定会胜利，他可以说。可是当他要说的时候，他拿杯子喝了一口水，平平他的心绪，然后他没有说，最后他就退出选举。我要讲的是，这个电影我看到的是，就是一个人的高风亮节，他不会为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而去改变他对于正直诚实的坚持。可是那个时候这一部电影在台湾还算蛮轰动，所有政治人物都去看，然后呢还帮着宣传，但他们说的都说，你们就知道这个政治竞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暗箱作业或者什么。那就是同样一部电影，我看到的跟你就是不一样，因为我的核心价值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永远是朝这个方向去走。那跟物质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对物质，我觉得物质来自财富的话，财富的最大意义让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自由的原因不是我们有要什么有什么，而是我们不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的说我不要，我可以拒绝，我可以不被强迫，这是我对金钱的认识。谢谢大米，
换我咳嗽一下。我要说的是，哎，你很了不起耶，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新闻部的时候，
大米，我打个岔，我们都不应该录音，我们应该录影。你看你不停的眼睛要流眼泪，
因为我觉得你很了不起，是在于说我其实，在新闻部的时候，其实常处于一种很大的价值观的冲突。我某种程度上，我想要讨好，就大家都在买名牌包，大家都在怎么样的时候，我基本上会觉得加一，就是我也跟你们一样哦，这样子我会觉得比较安全。可是你说我内心会不会觉得这些物质怎么样多厉害？年轻的时候有，因为你不确定你自己是谁，你需要靠物质撑住你是谁。但是我要跟我佩服艾伦姐的是，我很痛苦。我很痛苦，因为你身处的环境的价值观跟你自己喜欢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常常感动我的受访者都不是这些名人，而是有理念的人物，有理念的小人物，然后他们做着很简单的日常的坚持。那我可以在那个时候，我可以觉得深受感动。那我佩服你的是，你没有过一丝一毫价值观的冲突吗？今天一定会有人邀你去晚宴，一定你知道那个现场一定大家全部穿的是礼服，你如何不穿礼服还依然很自在呢？
我这没有了，我有穿比较正式的服装，但是我其实我穿正式的服装对我来讲就不自在，而且呢，我只要一穿正式服装，我就觉得我老了10岁，你知道那个打扮啊，因为也年纪大了，也有点发福了。这些东西不会成为我的困扰，因为我的朋友，我觉得他们认同我就是我的本质。因为我也随时那个态度，就我朋友他们喝咖啡很讲究，哎呦哪一家哪一家，我去的时候去他们家带那个咖啡，我说不必，我买 7 的，爱喝不喝。我觉得因为我一直诚实的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需要去掩饰，而且没有什么好去跟他们匹配的嘛，因为真的是距离差很远。没有，我讲一个，像我在工作上职场上，那时候开始换电脑的时候，比如我们的部门需要换电脑，那大家都是每边通通都开会讨论的，讨论然后说买什么牌子买什么牌子。还有我的小老板王安家，他对我一直都非常好。哎，他叫我上去说：“高姐，这个原来是要买麦金塔还是什么？反正我忘记了。” 我不懂嘛，因为我不懂电脑，但是我跟他们开会讨论，他们会告诉我哪些牌子什么样价钱，他说这个好像跟那个报价报的不一样，哎，这样子是不是比较贵？哎呦，我说我马上回去问清楚。那我回去问美编，那我很记得我那个同事的名字叫做嘉龙，
嗯，
我嘉龙，我说人家说这个我们报价这个是不是比较贵？哇，嘉龙就崩了，你知道，就抓狂说，高姐，这大家开会讨论的，谁去乱讲话？这是大家讨论出来的，而且知道这价钱，为什么就有人去讲小话？我说嘉龙，你为什么要生气？我说老板如果他觉得这个价钱，不管是谁去跟他讲，他愿意告诉我说，哎，去查查看是不是这个价钱不对。我说这样子他不会冤枉我们，他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把话讲清楚。我说如果一个老板他听信了，他根本不问我，然后他就认为我们报价有误的话，我说那我们不是很冤枉吗？你愿意被冤枉吗？我觉得他问我们是对我们是非常好才会问我们。嘉龙就不气了。你知道，就是我看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看他事情的本质，因为我对自己在这一部分是有信心的。我不认为你可以看低我，我可以面对你的任何问题。但是我也遭遇到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在书里面有提到的，施南生找我去做超市新闻部经理。
对，你为什么不要？我真的，我那时候看到那一段，
我英文太差，所以我跟年轻朋友说，你们现在英文一定要练好，它还是国际语言。因为他说我可以，
新闻部经理不需要，
他说我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六个秘书，大米，六个秘书，我所有事情要通过秘书告诉我翻译的东西。我请问你，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翻译错误或者蓄意制造错误，我是不是个橡皮图章？我会根据错误的资讯做判断。所以我在编辑部的时候跟我同事也说，如果你们给我假的资讯让我处理错误，我会请你们负责。如果你给我的是真实资讯然后我判断错误，我负责。
我觉得
我要来回讲的就是我有核心思想，他内化了，所以我所有事情的标准取决于此。
你的核心思想是在于说，嗯，某一种程度上面有一种，除了情与义以外，还有就是不是德不配位的问题，是能力配不配位。然后你觉得，如果今天我觉得，嗯，我的某些能力，而且是核心的关键能力不够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要一大堆人帮你抬那个轿子让你勉强坐着，对吧？
我告诉你我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笑兰发行人请各个编辑不吃饭，人们时间差不多，大家都是一级主管，都要回编辑部，赶着回编辑部，
对啊，
只有我一个人坐那吃饭，笑兰发行人都笑，高高你都不怕，你不赶着回编辑部？我说发行人，我的主任组长都是最强的，我在不在他们都行。小兰发行人说你这，我从来不怕，我的部署比我强。我觉得一个好的一级主管最大的责任，在现实发生的事情要判断正确，第二个他有义务跟责任为他的部门从开始就要去培养接班人，那个接班人就是接我，我不怕。
那你听到了哈，
嗯，
或是你自觉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主管？
我听到的怎么算呢？那是不是大家都会讲好话？也没有了，你要说什么？没有，我速度很快，而且但是我不责备，我不会用粗暴的语言责备我的同事。比如说我若觉得一二次我生气了，我就说大米啊，我外国人啊，我讲话你怎么都听不懂啊？这大概就是我最不礼貌的说法了。
嗯嗯，
我不会那个，不会对我的同事有粗暴的语言。
所以你也不太会在职场上生气？
不会，但是我的标准是画在那儿。我说我有底线，我就把底线告诉你，你不要超越我的底线。那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充分授权，自由发挥。比如说我跟同事说，你绝对不可以对外人说你要封杀谁。我说在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之前你可别讲，因为我一辈子也没说过，我没有觉得新闻记者有这么大的权利。
哦，你真的很棒哎。
没有，我想我愿意吧。
我都有听过，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嘛，我们有的时候为对的事情要付出一些代价耶。
哦，你这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我常常以前就遇到那种主管啊，比如说假设记者出去采访，然后遇到那个高官或是那个大明星给排头吃，然后记者就回来跟主管说嘛，因为就整个采访不顺或者是这一条新闻就没了，主管为了挺自己的属下就说以后他的新闻都不要做了。他是怎样？他瞧不起我们是不是啊？不要做他的新闻了。你懂我意思，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回归到本质，采访就是采访。
没有，是看怎么样的状况，有的是为了保护你的同仁，你态度是要强硬的，可是那个不是说你今天你没有满足我，我就要去对你怎么样，那是不同的哦。
我懂。但我想问你的是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新闻部当主管的时候，你知道每天是可以接到很多拜托啊，来采访啊，然后邀约啊，有什么有空的时候来吃个饭啊什么的之类的，送礼啊什么之类的，中秋端午啊，我逢年过节超多送礼。我一离开媒体圈呢，我记得一离开之后，我当年度的不知道中秋还端午吧，我只收到一盒礼盒。这从头到尾，我其实心里都一直很清楚，那些所有的讨好是讨好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人，他不是在讨好我。好，那我要想问你是说，当你离开媒体圈这么高层的时候，你有过很难调试吗？
我没有过耶。
你为什么没有过？
我真的，我跟你讲，我有很多，我那时候初次离开的时候，我开过经纪公司，然后后来又找我去大成报嘛。
对。
那他们很多同业会来说，哎，高姐他们都大小眼。我说没有大小眼，你有时候也会大小眼。我跟你讲，这些都是人情之常。还有一个人家送礼，
所以大小眼本来就是人情之常。
本来就人情之常，因为你去想想看，他们每天也要应付多少人，是不是也要对他们应付的也要以对他们工作有帮助的为优先，这都是合理的。那然后你说送礼物，我跟你讲，其实新闻界也很可怜，也很辛苦，送礼物。给你一盒咖啡礼盒，你提着出门，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个在便利商店大概500-600块钱事情，可是如果你不收，你知道吗？也会有一种话，这个礼太轻了，他不收，都是难，通通处处
收也难，不收也难，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爱，我们要很小心啊。那然后你说，等到。不在这个职务没有，我一点都不，因为我本来就很清楚他们是为了职务需要，然后我觉得不竟然是讨好。我用一种说法，大明今天对我很好，我来看到你是我送你一个礼物，或者你哪一天啊，你刚买了两杯水给我，你觉得这一定是讨好吗？我觉得不，他就是一个人情，很自然的啊，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他完全在我们内心，每个人内心都已经内化了。所以我觉得那种示好的那种关系，我们不要用太强烈的那种对方有什么意图来解释。但是如果说你运用职权去强迫人家做什么样的安排，我觉得那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对，我不觉得送礼啊，哎，我朋友过年过节也送礼啊，也依然如此啊。我刚刚还买了个番薯给你吃。
对，没错，很好吃。
我觉得
肚子超饿。
对，我就说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解释这样的状况。
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你讲了很多人生很多的智慧，不论是在感情、职场，甚至是在孝养父母，你其实的观念都走在很前面，你都认为父母应该要给那个最孝顺的孩子最多。那我想要问，如果哈，因为每一个篇章都很有收获，假设要从你这本书当中，你觉得你最希望，因为你知道常常很多人都说，当一个作者写完之后，这本书就是读者的，读者要怎么诠释，要怎么样看，读者画的重点一定跟作者已经是完全脱离。那你身为一个作者，你会希望在这本书当中 别人学会什么或是得到什么？
哦，我有点贪心，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是我这六年来写五本书当中我自己认为是写的最好的。
哦，对，你的文笔真的超好的。
嗯，不要说文笔好。
没有没有没有，
文
笔真的很
好。
文笔好
是必须的。
哦，文笔好是必须的。好，我加油。
哦，我希望感情受伤的人在看到这个之后他变得勇敢坚定振作。在家庭受伤，就是说父母亲，我们就是所谓的财产照顾分配上面来讲出了问题的，我觉得相对的也要去重新思考，尤其包括长辈，孩子都是你的，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老人化的社会必须去明白，能够照顾我们的不是每一个孩子，而且照顾我们的不完全是能力，是心意。因此相对的，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哪个孩子对我们照顾最多，我们真的就要给他最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在工作上面来讲呢，我也举例了我觉得自己回头来看略感遗憾的事情。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犹豫，而且随时要装备好自己，很多好的机会可能你一生当中只有一次碰到，那一次你如果没有把握到的话，你真的就终身错过。我就是如此。对，我比较贪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这三个方向都产生作用。
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三个方向你当中的篇章其实都蛮好看，然后再来就是艾文姐的文笔哦，那已经不是洗练，而是还有很多的对称，真是了不起。所以购书连结在资讯栏位，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艾伦姐，也很希望改天我可以拿我的一些生活问题来跟你请教，我们再来录一集。
我觉得下次要请你到我们家去住。
哦，我很愿意，我很愿意，我很愿意。好，谢谢艾伦姐，
谢谢，
拜拜。